这里有一个人，这个人叫做弗雷格，他是一个数学家，他花了12年的时间写了一本书，就是算术的基本原理。12年时间是一个很长的时间了。他写完这本书，他觉得很 confident。很有信心，因为他这本书会能够让那些懂数学的人、爱数学、爱算术的人学习到很多，也能够对人类有所贡献。但是就在他要把这本书拿去印的时候，他收到了一封信。这封信是另外一个数学家叫做罗素写给他的，信里面就提到了一个叫做理发师悖论。这个悖论呢，大家都听过了哈，这是一个很出名的悖论。这个悖论引起了数学的第三次的危机。那当时这个弗雷格看完这封信以后呢，他就知道糟了，因为他这本书里面的一些描述的一些假设，就被这个悖论给打破了，也就是说，他这本叫做《数学基本原理》这本书，《基本规律》这本书，好像也没有那么基本，好像也不可能是规律了哈。结果他就没有办法，他就把这个悖论就放在这本书的最后，就作为一个附录，然后他自己说。他说：“作为一个科学家来说，这是非常不幸的事件但是他这本书还是出版了，所以当我们听见说有个东西很合乎逻辑、很有规律哈、很有逻辑性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想追到它的源头，追根究底。”看看是不是真的这样合乎逻辑？那我们这里就是今天我们就来看罗马书第12章第一节，大家都很熟悉这节经文。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着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看见"理所当然"四个字哈，它原文就是 reasonable，就是说很合乎逻辑，是经过思考以后做出的决定。而且他这里说将身体献上哈，我用一个红心把它装住哈。我们都知道这不是字面上面的理解，没有人看完这节圣经就把自己绑在一个柴堆上，然后点火把自己献祭，没有人这样做。这是从心里面把自己放在什么上面呢？放在祭坛上面啊。所以呢，就是我们这里就有祭坛，还有祭物。那我们今天就追究源头嘛，一直就追究啊，就追溯到救恩的开始。我们看看这个祭还有坛，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启示？那我们知道，救恩从什么时候开始啊？救恩是从伊甸园人类堕落的时候，神就开始有拯救人类的计划了。那我们来看创世纪第3章21节，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的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这节经文呢，讲的就是，当耶和华神准备把这两个人赶出伊甸园的时候，替他做了一件事情，因为他们自己呢，他们自己是用那个无花果的叶子来遮羞嘛。我们知道无花果的叶子，它有点像人的手掌啊，就是很多缝的， 不能遮羞，而且这个风一吹它就干了，所以这个叶子不好使。那神就用好一点的材料去做这个事情，就用皮子。那这里用到皮子，我们就知道实际上它就要杀了一个动物才能够取它的皮子啊，所以这里就有一个流血的概念。希伯来书那里说，若不流血，罪不得赦免啊，所以这是一个啊，这是有一个流血的概念。另外一个呢，就是什么的皮子呢？是什么动物呢？那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是羊的皮子。怎么知道呢？因为这是创世纪第三章总共24节经文，转到第四章的时候就开始讲那个该隐还有亚伯的故事。我们来看下一节经文，创世纪第四章第四节，亚伯将他羊群中头生的还有羊的油脂就献上了，耶和华神看中了他的供物。那我们看见这是羊，他用的是羊，所以因为上文没多久就是讲皮子嘛，所以很快就讲到羊，我们有理由相信是羊。而且我们也知道了，到了最后主耶稣是被称为神的羔羊，所以这个伊甸园里面被杀的那个动物应该是一只羊。那这里还讲到献上哈，这个献上呢，我去看了原文，它原文并不是献祭的意思哈，它原文这个献上就是带来或者带去的意思。也就是说，亚伯将那个羊还有他的油脂带到神的面前啊，然后神就看中了他的供物。那好，我们这里注意哈，这里没有讲到坛，也没有提到祭。圣经里面第一次提到坛还有祭的是在创世纪第八章20节，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然后呢拿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这是一节很这是一个很完整的句子哈，里面提到有坛，还提到有祭，这是创世纪里面唯一一处提到祭物、提到祭这一节的经文。那我们就知道挪亚他出了方舟以后，他就拿那个洁净的动物来献祭，所以我们知道为什么洁净的要七对，不洁净的一对就行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要献祭，你要是放一对进去，你献祭了那就没了哈。所以有七对的这个洁净的牲畜进了挪亚的方舟。那这一次的献祭哈，影响非常的深远。为什么呢？因为它带来了两个祝福，我们现在还在享受的。当时挪亚献祭的时候，耶和华神就闻到那个祭物的香气，然后他就给挪亚立约了。那很多人看了这节圣经就说啊，原来神喜欢吃 barbecue 啊，实际上神最看重的是什么呢？其实神最看重的就是人献祭给他，跟他亲近，这种的人的这种的情感，这种的心情啊，神是看重这个，所以神就赐福给人类了，就给挪亚立约。地存留的时候了，夏色寒暑，冬夏昼夜永不停息。这个夏色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一个古汉字啊，现在很少人用。夏色就是种和收的意思。我们要是看英文的版本，就是 刚好就是种还有收啊，种庄稼，收割庄稼。那然后呢，他又提到哈，这节经文没多久，神用彩虹跟挪亚立约。那一般人看了这个圣经啊，刚刚看圣经的时候就觉得，哇，这是一个很好的童话故事。你说神多浪漫啊，哈，他用彩虹来立约，尤其是小孩子，他特别喜欢彩虹啊，这真是一个很好的童话。实际上，这里面也是有它的道理的，因为稼穑就是种植，种植的时候我们需要什么？需要阳光，还有雨水。当阳光和雨水交界的地方，就有彩虹了。所以神用虹来立约，实际上他是说，要保证人类这个生态环境有足够的阳光、雨水，保证有足够的食物。当然了，这也包括其他的哈，比如说这个寒暑啦、冬夏啦、这个四季啦、永不停息啦，实际上也包括我们这个臭氧层，保护我们哈、免受那个射线等等，其实都包括在里面。那还有第二个的结果，创世纪第九章第三节说，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作为你们的食物。也就是说，从那个时候开始，人才开始吃肉了。我们看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他都讲过，人当初吃的是菜蔬还有果子，然后呢，到了那个洪水之后哈、可能这个生态有点变化，那个植物种出来的果子已经不能够提供足够的养分，所以神就从那个时候开始让人吃肉啊。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一次的献祭非常的重要，也就是说为什么创世纪里面整本书唯一一处提到献祭。那好，我们现在总结一下，第三章讲到流血，第四章讲到把羊带到神的面前，第八章讲的是在祭堂上面献祭，然后从第十二章或者以后啊，我们就知道就没有再提这个祭字了，祭物献祭都没有再提，他只提到一个字，就是这个坛子。那为什么呢？为什么以后就再不提献祭呢？只提这个坛子呢？那究竟第八章和第十二章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哦，原来是巴别塔、他们彼此说，来吧，我们要筑坛、然后呢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这个石砖当石头、然后呢又用石漆当灰泥，然后他们说，来吧，我们要修一座城和一座塔，然后塔顶要通天的，是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地上。看见没有？他这里说的这个塔跟这个坛，实际上是两个相反的概念。这个塔它用的这个材料啊是砖，而坛呢用的是石头，而这个砖呢是要人工加工的哈，需要去烧，而这个石头是不需要，而且呢这个坛是需要一些灰泥把它粘起来，而这个坛呢就是简单的把这个砖头垒起来就可以了，这个制作的工艺不一样。而且呢你看啊，他还说这个塔的功能还不一样啊，这个他们功能不一样，塔是为了通天，然后呢这个坛呢离地三尺是比较矮的，一个很高一个很矮，更重要的就是那个方法上面的不一样。这个塔的 功能就是为了通到天上，传扬人的名，免得人分散。但是呢，这个坛呢，它不是，它是求告神从天上降福给人间，赐福给人间，把恩典、智慧、力量赐下来。所以这个坛和这个塔是完全相反的概念。所以巴别塔以后，创世纪就只提这个坛子，就不再讲献祭。但是是不是从此啊就只有坛呢？啊，刚才念圣经的时候，大家都看见了，亚伯拉罕筑了四座坛，那是不是亚伯拉罕就拿一些石头堆起来就可以了哈？我们现在现代人有一句话叫做行为艺术啊，是不是亚伯拉罕就搞一些行为艺术堆上去就好了？我们再来看一看，这里有两个希伯来的字哈，上面那个字上面是一个词，是献祭还有宰杀的意思，那中下面那个字了，就是在什么什么地方或者什么什么之地。下面那个字就是个坛字，大家看见了，下面那个字比上面那个字前面多了一个字母 mem 啊，希伯来文是从右到左的，前面多了一个 mem， 这个 mem 就相当于英文的 m 字了。这个 mem 呢，它是什么什么之地，所以坛原来的意思就是宰杀之地，献祭的地方。所以我们知道了，当我们讲到坛的时候，并不是只是行为艺术这么简单。亚伯拉罕筑完坛的时候，他是要在上面宰杀动物，而且在那里献祭。但是已经不需要说了，为什么？这里要突出的是这个坛要跟这个塔是相反的，这是我们要记住。好，我们现在就来看亚伯拉罕四次的献那个筑坛哈，看他到底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提醒。耶和华向亚伯拉罕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哈。亚伯拉罕就在那里为他显现，向他显现啊，就是他就为显现他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神仙赐福给亚伯兰啊，说我赐给你这些这些这些，然后亚伯兰就感谢他，然后就筑了一座坛表示感谢啊。我们这里就记住是祝福在前，然后呢筑坛在后，就这样就行了哈。我们来看下一节的经文，这里是十二章第七节第八节，马上又筑了一座坛啊，然后呢他又从那里了，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那里哈，然后呢他就在那里也筑了一座坛。然后我红色字这里写什么？求告耶和华的名。大家注意哦，到了第十三章的时候，他又回到同样的地方，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创世纪里面讲到好多个坛啊，就是亚伯拉罕四个，挪亚一个，以撒一个，雅各两个啊，总共应该是八个坛，唯有这个坛是讲了两次的，就两个地方讲这个坛，它中间夹着一个事件。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前面求告耶和华的名，后面求告耶和华的名，就好像一个双引号哈，一个 open quote， 一个 close quote，他就扣着一个事件，这事件讲什么呢？他是讲亚伯兰他求告神的名嘛，他因为迁徙求告神的名，求告什么呢？这里没讲，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扣里面他讲的是什么，他讲的是他就去了埃及，因为饥荒他就去了埃及了啊，他不知道所以是不是应该去，他就去了啊。我们知道圣经里面呢，凡是提到饥荒，你为了饥荒迁徙的了，结果都不好的。 举个例子，那个 Naomi 就是路德的婆婆哈，她就是因为饥荒，她就跑到摩押地去了，结果怎么样？她丈夫两个儿子都没有了，对吧？所以亚伯兰当时不知道哈，没人告诉他这些，他祷告神的名，然后他就去埃及，结果怎么样？他的太太差点就遭到羞辱，是吧？这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情，对于他来说。然后他回头啊，然后他因为他去的时候，他不知道嘛，人家看见他的太太漂亮，然后他说这是我的妹子啊，然后差点人家就侮辱他的太太，然后他知道这不对了哈，然后他又求告神的名。我们看见哈，亚伯兰他是开始他的信仰的旅程的过程当中。他也求告神的名，当时神应该没有说什么，他就去了，回来他就知道这个事情做得不好。那这是第二座坛啊。第三座坛我们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不动。好。亚伯兰就搬了帐篷，就来到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啊，就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我们刚才没有念很多的经文，但是第十三章第十八节讲到筑坛的时候，之前也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讲罗德的事情。亚伯兰是带着他的侄子罗德去到迦南那个地方的，然后呢，这个他们的牛羊很多啊，他们的仆人也很多，然后这个地方就可能比较挤，他们就起了冲突哈，就是有矛盾。亚伯兰就说：“我们不能闹矛盾啊，我们是骨肉，我们分开吧，你先挑。”罗德呢，就一眼看过去，就看见那个约旦河平原，包括索多玛、俄摩拉的地方，哇，那里是平原呢，是好地方啊。圣经说那就像一个园子，然后呢，人也多嘛，是吧？大城市是一个好地方，他要去，他就挑了那个地方去。亚伯兰就留在山上，这个时候神就又对他说话了，又说啊，我要赐福给你啊，你的后代又很多，等等等等。这讲什么？亚伯兰这个环境他发生了一个事情，然后他就做了一些对这个环境做了一个回应，然后神就肯定他，你做的对，你没有挑那个索多玛俄摩拉那个平原，你是对的。怎么知道呢？因为这个事件之后，你看发生了什么？也是罗德挑的那个地方是个不好的地方，结果你看四王跟五王交战，五王打败了，四王就把罗德还有那个当地的人民都给掳走了。那亚伯拉罕因为亚伯兰这个时候还是亚伯兰，亚伯兰他因为他得到神的称许哈，他也筑了一座坛，他这个时候信心满满哈，他带着318人，他就去把这个罗德给夺回来了。这一个坛，第三个坛是给两个事件加着，他其实他讲的是这个一个事件发生，然后呢亚伯兰就做出反应，然后神对他有称许，然后亚伯拉罕信心满满，是两个事件加着一个坛的中间，这是第三个坛的故事。那第四个坛大家就很熟悉了哈，第四个坛呢，就是他们就到了这个就是这个就是大家很熟悉的 亚伯拉罕，这是亚伯拉罕，那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故事啊。他们就到了指定的地方，然后呢，亚伯拉罕呢就筑了一座坛，就把这个东西就把这个 set up 好了，就把柴堆好，然后把他儿子绑在上面。那我们这里没写啊，下面大家都知道，亚伯拉罕就拿刀准备杀他儿子，然后神就呼喊他，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你要停手啊！然后神就提供了一头羊啊，然后就他儿子就没有死。那这个之后的话了，我们再稍微往后看，就创世纪第十六节那里，神就说了，你既然做了这个事，没有留下你的儿子啊，就是你的独生子，你都没有留下不给我，所以我就要大大的赐福给你。他又讲了那些赐福的话，但是我们要是仔细看的话呢，会发现呢，这次祝福的话是最多的，就以前讲的那个你的后代像很多啦，像天上的星星、海边的沙那么多啦，或者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都讲了。而且他还讲，论到福，我要大大的赐给你。亚伯拉罕这个时候他通过了期末考啊，就是说 final examination， 他通过了，因为他交了一份很好的答卷，他把他的儿子都愿意摆在神的坛上。那我知道我们最近有一个读经群啊，我那个读原文的那个群很热烈，很多讨论，有人就问到啊，这个是不是给人一个不好的印象啊，就是说啊，是不是我们基督徒都要这样对我们的孩子啊？啊，不是啊，还记得刚才说的，我们说的祭坛在心中啊，我们学的不是学亚伯拉罕这样对他的儿子，而是说我们摆上的是什么啊，我等会会讲。好，我们就总结一下四个坛。好，总结一下四个坛。第一个坛就是祝福在先，然后呢，亚伯拉罕祝坛。第二个坛就是亚伯拉罕祝坛，然后他求问神，然后他继续在那个坛向神献祭祷告，求告神的名。这有点像什么呢？这第二个坛就有点像我们基督徒哈，我们有时候我们也为一些事情我们求告神的名，可能当时也不一定有答复，但是事情过了以后，我们回头一看，我们就看见神的很多恩典是在当中的。我记得我来美国的时候，我当时我是选了几个学校哈，那我记得我当时最大的希望是这个 Ohio State 啊，因为他对我很感兴趣，又回信给我，又用补充资料，然后我心里面就觉得啊，我一定是去 Ohio 了。结果他到了最后闹半天，他不要我，反而是那个 UNT。他倒没问什么，他就要了我了。哎呀，没办法，我就去 UNT 啊。大家知道 UNT 这个学校一般般呢，我也不是特别的高兴。但是后来我去了以后，发现那里有一个很好的美国人教会，就是 Denton Bible Church， 是吧？然后他给我很多的这个帮助，哎，我就在那里成长了。所以回头一看，我觉得，哎，这个事情其实还蛮好。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很多时候我们回看的时候，我们才发现神的祝福。那第三个堂，那就是一个事件发生了，然后呢，我们也是基督徒，也是因着那个事件的发生，我们就来到神面前来祷告。我们因着环境告诉我们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告诉我们一些什么样的启示，我们知道我们下一步怎么走， 这是不容易做到啊，这也是要我们有一个生命的祭坛，要很多的祷告，很多的读经才能够做得到。所以这个第三个就是两个事件中间加了一个坛。那第四个坛，大家注意啊，第三个坛到第四个坛之间，我用了一些箭头，就说明它隔得比较远。大家知道，第一个坛是在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二个坛是在十二、十三章，第三个坛十三、十四章，然后到了第四个坛是二十二章，中间隔了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隔了七章书。从时间上面讲，二十多年。我相信在这二十多年当中，亚伯拉罕肯定是有住其他坛的，他不可能这二十二年就什么都不干。但是圣经里面没有记载，为什么？因为这四个坛已经代表了亚伯拉罕他成长的过程。就算这以后再住坛，也只不过重复蓝色字的那两个，要么就是他求问神，要么就是环境告诉亚伯拉罕，神通过环境教导他。所以到了最后，到了第四座坛的时候，亚伯拉罕已经学习了一个功课，他已经不看环境，他直接就献祭。然后神的祝福是在坛的后面。我们再来一次，看看这四个坛。神先赐福，然后我们开始我们的信仰的旅程。然后在这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常常的去求问神，有时候神回答，有时候神不回答，但是我们坚持这样做。然后我们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要留意我们的环境或者附近的弟兄姐妹对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等等，我们开始调整我们的人生，调整我们的方向。然后到了这一个地步，我们就可以学习把一切都放下。大家要知道哈，亚伯拉罕献以撒是个不容易的事情，因为神前面说的所有的祝福都在他的后代那里，而且指定说只这一个，只是以撒，以撒是他的全部。假如以撒没有了，那他以前的那些前功尽弃，他就归零了。但是亚伯拉罕他能够把所有的这些都摆在祭坛上面，因为他相信神一定有他的计划。这是我们基督徒很难学的一个功课，不容易。所以为什么那个箭头啊，这是我们要一生都在学习的这个功课。但是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神的祝福是最大的。我们再来看罗马书，我们就明白了，就清楚了。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着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为什么理所当然呢？为什么我们把我们当着活祭摆上去是理所当然呢？因为这是我们基督徒成长的到最后，神要赐福给我们最多的这么一种状态。我们也知道，我们也不是一开始就可以这样做。我们也知道，像亚伯拉罕他成长的过程当中，他是需要一步一步这样来成长，到了最后他才能够做到。但是保罗说了，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这是理所当然的。这里要特别提醒一下，侍奉这个字哈，它跟这个敬拜就是 worship 是同一个字。当我们想起敬拜的时候，我们很多人我们都知道哈，那就想起到了星期天，我们 到台上来，我们献首诗啊，这就是敬拜了。或者在下面，我们举起手来唱歌啊，唱圣诗，我们就是敬拜了。是，那个是敬拜，但是敬拜不止于此，敬拜也包括我们平时日常生活里面的方方面面，也包括比如说教主日学啦，去关怀人啦，去传福音啦，包括那些做神要我们去做的事情。敬拜它不是周日的两个小时，而是我们平时的功课，是我们一生的功课，是一种生活。这里要特别提醒，保罗说，当你们这样做的时候，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再说一次哈，我们这个祭坛不是那种石头的祭坛了，我们的祭坛是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心里面有没有装着一座祭坛？这祭坛是非常简单的，就是用一些石头堆起来，我们也不用搞得那么复杂，我们就简简单单的来到神面前，把柴堆上，把我们自己摆在上面，让神的火来烧我们，把不喜欢不喜悦的东西都烧掉，来炼净我们。我们从一开始，我们生命还很幼嫩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这样做，一直的仰望神，一直的在祭坛上面来烧我们自己，神就会闻到这个香味，他就会赐福给我们。当我们这样做，当我们把我们自己的身体完全的献上的时候，神就会觉得这是圣洁的，这是神所喜悦的，就是那个香气啊。而且我们这样做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一起来祷告。啊，慈悲天父，感谢你，你让亚伯拉罕给我们立下了榜样，你也用坛这个概念来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如何去敬拜我们天上的神。我们也知道我们有这样的福分，我们可以直接来到你面前跟你讲话，向你求告。我们也知道这是主耶稣付上了沉重的代价，我们才有这样的福分。祭坛就在我们心里面，我们随时都可以献祭。主啊，求你保守我们，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思考我心中的祭坛是不是常常在点火，我自己的身体是不是常常被这个圣火来燃烧，以致我们能够更像我们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就谢谢你赐下这样的话语，赐下恩典福分给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圣名，阿门。